就已经步入老年的，还有一部分在家闲的没事的，跟老年的状态差不多的一些青年妇女和中年妇女，就我们说这个少妇和中年妇女吧，他们接受的这种培训往往是我说的务虚的。你其中你看所谓的女德班，还有很多读书会，多数是在家待着带孩子，但是呢不需要他出来工作，老公那边呢也挣着钱，他可以说是全职太太这样的。可是随着孩子一天天大，他也空虚，再一看老公呢这几年生意不太顺，他也着急，或者说老公生意做得很好呢，是不是有外心了，是不是财产转移了，他想把这家庭稳固住，同时把孩子带好，所以他最容易进入一些什么培训班，一个是女德培训班，一个是所谓的儿童教育培训班，就那各种国学，学这个弟子规啊，三字经啊，千字文的百姓啊，学这些东西。咱不能说这东西一点用没有，但是这些大多是务虚的，尤其是各种女德班，他采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规范，用过去对女性的规范来规范现代女性的行为，这是出现很大的历史错位的，可以说根本就不灵。那么你看很多读书会都是啊，我跟这个读书会我读几本书，跟那读几本书，我自我能力提升，我自我境界升华。我告诉大家，你想通过跟人家读书跟人家学长能的，这个可能性不大。我跟大家讲，你跟别人学学什么，很多人都不知道学什么。我告诉大家，最主要学的是教训，避免踩到那陷坑里去，而不是经验。为啥呢？人家成功的经验一个人一个样，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他自身的素质，不是他学会了什么样的方法，他学会的这种方法可能一个事儿成功，不能第二个第三个都成功，他有他自己独特的能力，别人没有的，他才可能连续的走向成功。那同样你跟人学，别人的成功你是学不下来的，这经验你学不来，你没有人的素质，但是你能学到教训，就是这个时候不该做什么。你往往到这个坎节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该做什么，你没有那种素质，但是他不该做什么你是显而易见的。你打麻将你在旁边，我跟你学学你打得好，人怎么打得好你看不出来，可是你一看呢，这时候挺小的壶你给人点一个大炮，这可不应该，这时候得是防守保守，哎，你学会了不该点炮的教训，这个是在生活当中特别注意到的。所以你跟人家学读一本书你就能提升了，那不可能，那只是虚幻的给你提供了情绪价值。就像我多年以前我评价一本杂志叫读者，原来叫读者文摘，甘肃人民出版社的杂志，那当年在中国400多万的发行量，我当时对那杂志我说那是地道的心灵鸡汤杂志。为什么呢？它里边各个小品文啊，它不是给你带来思维和哲学上的提升，它充其量是美学，而且是人伦美学。可是你看完这种美学的小品文呢，你错误的以为你在哲学上提升了，你觉得自个儿有大幅度的这种哲学意义上提升，你把它当做自己真正思维上的一种拔高，这是一种虚幻的。那么所谓的各种女德班读书会干的啥呢？就跟读者文摘这本杂志给你带来的东西是特别像的，但是这有个好处，给你提供了情绪价值，闺蜜之间的跟老公之间交流，我有新东西了，我堂堂一说对方听得云山雾罩的，你还满足了，这也行，给你提供点情绪价值也是好的，怕的就是深陷其中你出不来。那比这还厉害的，针对一些老年人的培训，那可不是深陷其中，有可能你倾家荡产都出不来，就是什么呢？养生类的培训和国学类的培训。我们大家会发现呢，国学呀、包括你像中医武术，像这些领域之内，你发现骗子特别多。他为啥骗子多呢？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这些领域之内它没有一个标准，门槛极低，说白了弄件大褂啊，留把胡子你就敢冒充老中医。我有一年在北京录节目，就是前面那个节目的朋友有人用，是个中医节目，我后边跟着录，等我进去录完节目就出来，领头那位呢一把胡子突然间在我面前把胡子摘下去，那不是他胡子，假的。哎呀，他棚里太热给我热坏了。他为什么让把胡子呢？满足大家对老中医的想象，年轻中医是不管用的。你说这胡子不是骗术是什么？他为什么这行门槛低？他进，因为他没有标准。你前两天我看到那个国内中医界提出来一个，说是我们不需要科学标准，我们本身就是标准。这话说的确实是有点大了。所以他好像什么都能治，又好像什么都治不好，又想让就对谁都有用，又好像对谁都没有用。 因为它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和门槛，所以由于没有科学标准门槛，你就听什么国学中医经常会说天机不可泄露，悟性灵气阴阳调和，你听着好像全对，但是具体落点有没有又没有。所以这对有一些没什么文化知识的或者说认知有点倔强的老年朋友，哎，特信这个啊，觉得老祖宗的东西。我告诉大家，哪行要天天说老祖宗好，他现在一定是完蛋的，因为世界向前发展，现在一定比过去强。如果这个人天天跟你讲，哎呀，俺师傅厉害啊，俺老祖宗怎么的，你放心，他现在一定差的不能再差了。人眼睛都是往前看的，他往后看，说明眼下他立不住，他需要找个棍儿在脑后支着。那你现在看，针对很多老年人的养生培训呢，包括国学培训呢，其实就是成功学、厚黑学和一些东方神秘主义揉到一块儿，啥玩意儿都阴阳五行，什么都是这也对那也对，好像万物无所不包。但其实你落到实地方呢，就像有人说嘛，中医是什么呢？如果你那个看中医，中医说你去看西医吧，那说明你是确实有病了。等你看西医，西医说你看看中医吧，说明你这病啊无药可救了，快完了。这话说的有点夸张，但确实也是抓住了有些人迷信中医的一个要害所在。所以你看现在针对老年人有一些包括养生方面，你都说很多老年人被骗了那么多钱培训，他就是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为啥人到老了他怕死？我原来我就清楚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啊，什么时候我不怕死，因为死亡离我们很远，真死亡离你近的时候谁都怕死。所以我们的上辈人经常说，哎呀，我到那天不行了，我弄点药喝完了死了得了，不拖累儿女，没到那一天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年龄大的人他往往对生的欲望特别强，而且你看岁数大为什么老伴儿老伴儿在一块感情好呢，并不是他俩真有多大的爱情，而是要联手对抗衰老和死亡的恐惧。所以很多培训机构就是精准的抓住了老年人这样的心理，他在这一块把现在还拥有一定丰厚退休金老年人的腰包当做他赚钱欲取欲求的韭菜地，一片绿油油的割了吧。当然我刚才给大伙说呢，这个还得说到我们这个老百姓的一些心态问题。第一个心态来源自哪儿呢？就是这种奴化心态。你就发现呢，我们都说奴隶受人支配不好，没法自个儿做主，可是你发现很多中国人特别愿意当奴隶。你以为他贱吗？不是，奴隶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决策权。你可不要以为说了算是件好事，你说了算是要负责任的。就我们现在说这个国家政府和党管一切，但是你出了问题党和政府也得兜着嘛，你也得负责任嘛，这就是个道理。你能力大责任也大，你管得多你担负责任也多，所以让你说了算让你做决策那是要担责任的。我们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承担不了这样责任，那得我不当管事，我就当奴隶，你说让我咋办我就咋办，我也懒得动脑，我就按你这来，出了事儿，你们责任都你的，跟我没关系。所以很多人去培训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大脑奉献出来，让别人的思维塞到自己脑袋里边，它是一种懒惰思维。所以这种奴化思维造成的呢，大伙看谁好像有能耐，谁宣传的好，那我就跟你学吧，我就把你的思维拿过来，你说什么对就什么对，我不省思考了吗？所以你中国人说这个独立思考能力，这独立思考太难了，它伴随着很多抉择和痛苦。这我说第一个奴化思维。第二个还有什么呢？去参加培训有严重的从众心理。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你比方说现在很多老年人去跳广场舞去，你发现跳广场舞那些人原来跳啥？文革时候跳中支舞。他为什么那么多人去跳？你以为有人愿意跳？他不是，他有种心态，就跟中支舞的心态一样，就是我生怕被别人落下。因为在文革的特殊年代，你去跳中支舞意味着你跟大家一样，我们都忠于毛主席，我们政治上不犯错误，立场站队都没问题。那如果有哪个人没跟我跳中支舞，往往意味着他被批斗了。那你没去跳中支舞，那就意味着啥？你可能挨批斗了，你成了人民敌人，你成为了少数派。所以现在很多这些人去跳广场舞，他这种从众心理就是啥？我跟大家一样，我是安全的，我站在这个更安全的队伍里，一旦把我落下来，那种不能跟大家一块跳中支舞的恐惧感就出现了。所以广场舞有的时候是一种从众心理的表现，现在培训也是， 你看那老谁那小谁都去培训了，你看那老李头去了，你看那张老板去了，那我也得去啊，我到那里一帮人在一块儿，我多安全呢，我学点新东西，是我就站到了优势群体强势群体这一块儿，所以他有严重的从众心理。所以一个奴化心理一个从众心理是很多人趋之若鹜参加培训的重要。有人说那你最多说中老年，不是，中老年身上的东西是会遗传给年轻人的。你说你这么多青年人说人家学 AI 了我没学，你就会产生一种恐惧，在这时候你就会丧失自我独立的一种思考能力。那我说的就有人说老梁你说现在经济下行啊，我们怎么办呢？你说你把培训行业你给糟蹋个六够，那我们不得学点东西啊，跟谁学怎么学呀、啊、你给指条照呗。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要有一定的时间的话，我建议你重新补自己的知识层面，补什么？俩字儿，补常识。因为我们这些年的教育里头呢，常识教育是很缺乏的。有人说，那你具体给说说，得学啥？比方说英语。现在有很多小孩小粉红说，我中国人，我学什么英语？你可知道你现在看到的信息就是中文的信息，只占全世界信息多少？整体性3%都不到，大多数信息是英语法语这些个语言。那如果你学会了外语，咱说学会英语，那你意味着你信息层面将成倍的打开，你能够更多的看到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就这一点是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那其实你不就是我以前说的傻子共振吗？都在井底待着，互相之间看点中文互联网的信息，就觉得天地就这么大，就井口这么大啊！你这蛤蟆叫一声中国好，那蛤蟆叫一声中文真漂亮，那蛤蟆一声我们永远赢，结果几个蛤蟆共振在井底，越来越觉得这天就这么大，跳出去那天都很危险。你看外头又是哈马斯的，又俄罗斯，又乌克兰，又以色列，多危险呢！你的认知因此就窄下去了。所以说英语你要有机会学不要放弃。第二个历史，有人说我打小就学历史啊，任何国家的历史课本它都是因为现代政治形态做了一些选择，说白了你看到的学过的历史往往是显现和遮蔽并存的历史。为什么我说要学历史呢？读史使人明智，你会发现当下发生的任何事儿都不是新鲜的，历史上都有，你看到这个你大致就明白未来大势之走向，世界格局之变化。这就使你不必的像短视频平台有些人那么极端的喊这个口号喊那口号，而成为各种极端主义的奉行者。你能从一个综合角度来看待历史。再我说的就逻辑学，因为我们当初课本里头几乎没有逻辑学。逻辑学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怎么说人话，用人的思维思考问题。就这个事儿事出反常，那必有妖。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比方说这人天生就傻，脑袋进水了。我告诉你，脑袋进水了往往是因为他兜里进钱了。这个就叫逻辑学，就是告诉你用人的思维来想这些问题，你就会把这世界上光怪陆离的很多稀奇古怪的事儿，你有了正常的一种解释。而我说逻辑历史包括由英语带来的知识层面的丰富，这加一块它都是我刚才给大伙提到那些如何增进你的常识。你把这些东西武装好了，可能对你的影响呢不一定是两年三年，但是五年十年之后你再看，你的认知超出你的同龄，超出大多数还在井底共振的这些傻子，你有可能就在这个时代走到了前面，而不是你现在参加各种培训班今天拿着这个证，明天向人炫耀我学了什么，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并不值得你炫耀。你真正的夯实了自己属于基本逻辑思维里的常识，你有可能你在现代中国一个认知很混乱的这么一群人当中，你就能脱颖而出。这个就好比在那儿培训弄得跟鲜花似的，真到了寒霜降临的时候，你可做不到像青松那样挺切直。所以这说起来呢，过去有那么几句大家记住，叫山下青松山上花，举头看看不如他，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